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看到林师母的献诗，让我不仅想起过去这一年多林师母因为她身体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来教会，然后我去看过她几次，我都觉得说，哎呦，她真的是那种很想到教会的心却无法行。今天我看到他在这里献诗，真是非常的为他感恩，因为看到他对神的那种渴慕，总算他能够站在神的殿中来向神献出他自己的渴慕之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到神面前来，都是因为我们相信，就像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一样，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慈爱，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我来，所以我到他的面前来。这个好像有点回音，是不是这个没关啊？需要关吗？对不起啊，我在跟那个音响说，你们是不是有听到回音啊？因为我自己一直听到嗡嗡嗡的。我们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今天早上大家的迟到人数比较多一点，我们就来为大家想为什么原因。有人就说，哎呀，我们快到改时间的时候了。我说对啊，我说好像还有3个星期，大家是不是自动提前改时间，自动提前往后推迟1个小时。我只想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改时间是全国统一的，不能自己先改啊！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不只是夏天的神，也是冬天的神。我们相信他的应许不是只有夏天有效，冬天了他就休息一下，不是的。所以请大家，虽然我们天气会慢慢渐渐变冷，虽然我们的这个光线会在早上渐渐变暗，但是我们的神永不改变，所以请大家努力的来到教会来敬拜神，来认识神。我们其实到教会来不只是说来听一篇道，很多弟兄姐妹一大早就来教会了，我们能够有这个健康，有这个能力来到神面前，我鼓励大家不要放弃。我们去年都看到了，当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教会也没有办法继续的像现在一样开各样的这个查经班。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缓和，我们有这个机会，就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如果你可以到教会来参加主日学，就请到教会来，我们早一点来学习神的话语，来预备我们的心。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列王记的系列，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两讲，我们上次的两讲是讲到说这个在大卫这个他的大卫王国，在大卫的渐渐老去的时候，这个王国在开始改变了，让我们看到说人觉得可以依靠的东西他都靠不住。为什么？因为人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我们常常会忘记这个问题。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常常做一些事，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永远不会死一样的。我们可以永远的去享受，我们可以永远的持住我们的财产，我们可以永远的掌握我们所有的。其实你们看到大卫这么一个英勇善战，从小就开始打败巨人，然后逃离扫罗，一生充满了很多这个高潮，他也有老去的一天。他的王朝受到了神巨大的祝福，但是也有更换朝代的时候，因为人就是有限的。那我们上面两讲讲到说，在大卫更换这个朝代的时候，我们出现了不同的人，不同的这个角色，不同的选择。那今天我们就要开始讲一个所罗门所开始的一个新的王朝。所罗门的时代是以色列人最兴旺的时候，以色列的历史上他们国土 最大的时候，国家最富裕的时候，这是以色列历史的一个高潮。那这个以色列历史的高潮，在这个所罗门时代，它所开始的是从所罗门的智慧开始的。我们谈到智慧，这是我们中国人所非常欣赏的。中国人都知道智慧的可贵，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圣经的教导。刚刚我们读的箴言那一段告诉我们说，这个智慧是非常可贵的，有了智慧就有了一切。对不起，我稍微打断一下啊。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Chinese, we have an English Bible study in the back room. If you'd like to join it, you're more than welcome to do that. 智慧的可贵啊，那我们讲到说在这个中国的传统上面，我们也认为说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有智慧，他才能够成功。所以我们都喜欢听名人的演讲，对不对？像我们这种没名的，大家来的稀稀拉拉的，等我们请个 Bill Gates 在这儿的时候，保险这里坐都坐不下，大家都抢着要来听这个名人。他们之所以可以出名，是因为他们肯定有智慧。我们觉得说，我们只要明白了这个人的智慧，知道他怎么成功了，我就可以成功了。所以中国人对这个智慧有非常大的这个崇拜。那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人不可能没有，不能没有智慧。你要没有智慧的人生，绝对不会是一个这个有价值的人生，成功的人生。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圣经里面是怎么来教导这个所罗门的智慧。我们知道所罗门那是智慧的老祖宗，对不对？我们讲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所罗门。所罗门还不仅在这个圣经里面，你如果读过一本英文书叫做Solomon in Kimoto， 穿和服的所罗门，是在讲这个 Kimono， 就是在讲说这个日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这个法官，他的智慧就像所罗门一样，他可以断各样的这个难案疑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说所罗门，他就是那个智慧的化身。啊，今天我们来看看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所罗门，讲所罗门的智慧的时候，在他的故事中，作者其实告诉了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智慧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寻找智慧到哪里去找？是找 Bill Gates 吗？还是找这个这个脸书的这个 Zuckerberg 呢？还是要找这个哲学博士呢？还是去学校呢？我们智慧要去哪里寻？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说这个智慧是怎么得到的。这个智慧是像一个 package 就送给你了呢？还是这个智慧像一颗宝石就放在你手上呢？这个智慧是怎么得到的？第三件事，我们要来看说这个智慧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当你说你有智慧了，你是突然变得比较漂亮了吗？变得比较年轻了吗？个子长高了吗？到底智慧是怎么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在所罗门的故事里面来看这件三件事：智慧的来源、智慧的增长和一个智慧的实践。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智慧的来源。我们圣经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智慧它不是在世界中的。我们国语团系现在在读约伯书，大概还没有读到那里。在约伯书的第28章的时候，约伯讲到说，然而智慧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他回答他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这是我们知道这个约伯他是一个经历了很多这个患难， 他在很短的时间在经历一个患难的考验。在这个考验中，二十八章的时候，约伯有一个反省，他在想人生的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实在不明白他自己为什么要经历这些苦难。所以他在思想这个人生智慧的时候，这是他所发出来的言语。他说这个智慧应该不是在这个世界中，它不是在最深处，也不是在最大的地方。这个世界中应该不没有这种智慧。那我们就在思想说，那什么是智慧呢？什么是智慧？我不知道，当你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思想过说，我到底有没有智慧？我到底是不是在过一个智慧的人生？智慧是什么？我告诉你，世界上有很多的书来定义。你现在去查一查 wisdom 这个字的书，我告诉你可以出来这个 internet 上十几页都告诉你这个讲智慧的书，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很需要智慧。那圣经里面给我们定义了智慧是什么，他说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高者便是聪明。那他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他说智慧呢，它不是一个知识，它不是一个知识，不是学一门课我们就得到智慧，不是我们去听一个讲座我们就有了智慧。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智慧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态度。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只要认识耶和华你就有智慧，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明白这个圣经你就有智慧。他说敬畏，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敬畏神的意思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尊神为大。你永远知道神是超越人的，你永远知道神在掌控一切的。当你有这样的敬畏之心，这个作者说，那就是智慧的开端了。那就是智慧的开端啊，那不是智慧的全部。我们有时候就停在开端，千万不要那样。他告诉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就是要把神的话，把你所明白的圣经的道理用在生活中。当你去这样行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一个有智慧的人。那我们说，当我们评价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框架。当我们说一个人有没有智慧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前提，对不对？我们上一讲我们讲到说，像这个约雅这个人一生都好像很成功，结果到他死要将死的时候，他自己发现说他其实手上什么都没有。当他要死的时候，他觉得他除了能够抱住神的这个祭坛以外，他什么都抓不住。他认为以前觉得牢不可破的，他认为能够持守来帮助他做他坚强后盾的东西，到那个死亡的时候，他发现是不堪一击的。所以当我们说约雅有没有智慧，我们很难评价。我们觉得说好像看上去不错啊，一生都做高官，而且知道怎么保住他的地位，知道怎么来对付他的敌人，好像是蛮有智慧的。但是到他死之前，我们一看就觉得说好像挺没智慧的。我们怎么来评价一个有没有智慧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我们要知道说生命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来评价一个生命是不是有智慧，如果我们两个生命的目的都不一样，我们的目标都不一样，我们就没法比了，对不对？我们没法比。你觉得生命就是要赚得越多越好，高官做得越大越好，那我觉得生命是为了永恒的时候，我们两个是绝对鸡同鸭讲，讲不清楚。圣经它首先就告诉我们说，生命的这个目标，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他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千万不要把你的生命花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因为当这个有限的时间 expire 的时候，就像我们的 food， 我们所有的食物会 expire， 对不对？你如果买了一大堆的罐头放在家里，觉得说我这下我就不愁吃不愁穿了，然后过了两年就全部 expire 了，就什么吃的都没有了，那就叫没有智慧。那今天神也告诉我们，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有 expiration date， 是有这个期限的，不要把你生命全部投资在这个有期限的生命中，因为到它 expire 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第一点智慧，神要我们相信他所说的，人在地上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人可以有一个无限的生命，那个无限永恒的生命是在神里面的，只有神可以给你的，不是你在地上可以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评价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生命是不是有智慧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确定的是，你所投资的东西是不是能够持续到永恒。如果我们评价直到你到地上死了为止，那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标准。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能够相信生命是从现在可以持续到永恒的时候，你就开始有智慧知道怎么来运用你的时间、精力、金钱，你怎么来投资你的生命。第二点是，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标准常常是跟世界相反的。神的，因为我们人的有限，常常跟无限的神看的东西都是相反的。所以我们常常，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智慧的时候，我们觉得越聪明越有智慧的人，在神眼中常常就是那个最傻的人，因为我们的标准跟神的不一样。所以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说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他说如果说你现在把神抛开在你生活之外，那他说你绝对不会在生活中认识到这个神的智慧。那他说神呢，怎么样呢？他说神就用人认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神的智慧是什么？要我们相信他，不是让我们来学习他做神，这是人最想要的。人最希望说，神你教给我你的智慧是什么，这样我就不需要你了，我自己做神就好了。他说神的智慧是让用那些人觉得愚拙的道理，人不想要的，神说他用 那些愿意相信的人，神就拯救他。这就是神他的智慧，救的不是世上的聪明人，不是哈佛毕业的才能得救，不是那些能够家产万贯的，能够做到 CEO 的神才救，不是的。神的智慧他要救众人，怎么救众人？凭着信心，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你只要愿意相信，神就可以救你。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智慧不是在这个世界中，那这个智慧在哪里？这个所罗门一开始就有一些智慧了，他说这个智慧要从神那里来。所罗门他在这个刚刚登基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形势对他是非常不利的，他要什么没什么，靠山也没有，这个资历也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他就登基了，他就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了。这个时候他知道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智慧。因为这个时候没有智慧，他那个国可能守不住，就算他登了基可能都已经坐不稳。所以他跟神求，他跟神求什么？他求神给他智慧。这是所罗门一段非常著名的祷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种祷告，这个形式的祷告，化为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祷告好不好？王上列王记上，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 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我们这里看到所罗门他向神的祷告，这个祷告没有很多华丽的辞藻，在这里没有像好像比我们的祷告还简朴一点，都没有引用什么一大段的圣经，然后就是神啊，你创造天地，你创造宇宙。所罗门非常直接的来到神面前，用最朴实的言语，但是他的祷告是非常的有效，因为我们知道因着他这个祷告，他得到的不仅是智慧，还在智慧以外，神给他所有的财富，给他所有的长寿，所有的东西他需要的，神都为他预备了。为什么这个祷告如此有效？我们来看他，所罗门一开始说，他说什么？你使仆人接续我父大卫作王。在这个前面一点的时候，所罗门还讲到了神是如何恩待大卫的。所以你看，所罗门到神面前来求智慧的时候，是凭着什么？神与大卫的约。我们知道神在圣经里面从头到尾都说他是一个什么？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当我们去跟神求的时候，抓住神的这个约，你曾经跟我的父大卫立约，你要大卫的后代坐在你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罗门说，我就是冲着这个约来跟你求，因为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来到你面前求，是因为你与我父有约，也与我有约。第二点，我们看到所罗门是以这个谦卑的心来求。在这里所罗门说什么？我是幼童。不要以为所罗门那个时候是 teenager， 要按照这个历代志上的记载的话，不过他们人结婚比较早，所罗门那个时候是已经结婚了，而且已经有孩子了。虽然他们结婚比较早，我想还是就是 teenager 的可能性大概还是比较小一点，至少大概要19、20、21应该是有了，因为他已经结婚已经生子了。不管怎么样，按照当时的人来说，可能我们现在因为结婚比较晚，我们觉得那个时候他们还很小，他们当时人的寿命没有这么长，所以对于一个孩子的父亲来说，他也不能算是很小的幼童，无知的幼童了。但是所罗门他在神面前，他知道在神面前人的智慧是不足挂齿的，人的能力是毫无这个可夸的，所以他到神面前来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不过是一个幼童，那你让我坐在这个位置上，今天是按照你的应许让我在这个位置上，那我就要向你求。那求什么呢？是他求的两件事情，他要智慧，求这个智慧，要让我可以判断你的名，能分辨这个是非。他讲得很清楚，他求这个智慧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他能够赚大钱，也不是为了能够铲除他的敌人。他跟神求智慧，他就是想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可以来治理这个国家，因为这是神摆在他面前的工作，第二件事情要判断是非。哎，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亚当老祖宗犯罪的时候犯的是什么罪？他自己去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干什么？不需要神来管我，让我自己来判断是非。所以呢，我吃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我就可以跟神一样，我不要凡事都问神说哪个是对哪个是错，我自己就有能力判断了。这是人最原罪的开始。那所罗门在这里跟神说，我求你的智慧，我要用你的智慧来判断是非。他非常清楚， 人的罪是从哪里开始的。所以他跟神求的是，我要在你的祝福中，我要先按照你的方式来生活。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的这个祷告，他之所以有效，因为他摸着了神的心意，他知道神要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常常我们的祷告都是，神啊，帮我帮我帮我，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有时候我自己也一样，我有时候都觉得我的祷告像 to do list。 神啊，今天早上做这个，下午做这个，晚上做这个。我在想说，那种祷告难怪有些时候会让我们灰心丧气，因为祷告了半天好像也没有照我的意思全部成就。其实那是神的智慧告诉你，他的道路永远高于人的道路。所以所罗门的祷告为什么这么有力？他说，我不要，我没有跟神说，你今天第一帮我铲出我的这个侍妹，他这个很讨厌在我旁边晃来晃去的，你帮我把他除掉。第二，你帮我把国库加强一点。他没有给神一大堆 to do list， 对不对？他说，你给我智慧，让我按照你的方法去做事去生活，那这些就足够了。因为他知道按照神的路走，所有其余的东西神都会加添给他。这是2000年后主耶稣所说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余的一切他都会加给你们。可惜啊，我们常常就是这点智慧不足，我们常常就是先求其余的东西，然后呢就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就到最后呢就祷告的心灰意懒。那是不是神的错？我们看到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第二点，我们来看，我们既然知道智慧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智慧是怎么增长、怎么得到的。我刚刚问到说，我们想知道说这个智慧我们怎么来得到？当这个所罗门求智慧的时候，神是不是就把那些聪明才智包裹起来，然后就砰一声丢到他的脑袋里面，然后他一觉醒来就发现说他大有智慧了？我们是最希望是这样。我们常常跟神求东西的时候，我们最希望是神就砰一声丢过来，我们就接住了。或者我们像我们的故事里面，我们拿个篮子在那个架子上面都把它装满了，拎回家我就有智慧、有爱心、有和平、有喜乐，我都全部带回去了。这是我们希望得到智慧的方法，得到神所有这个祝福的方法。但是神其实不会是这样按照我们的方式来给我们。当这个所罗门他在这个求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刚刚提到说，知道这个智慧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它是一个动态的知识，它是一个要运用出来才能够得到的东西。它不是一本书，它不是一个 package， 它不是一个礼物我可以拿到。智慧更像是什么？一颗种子，一颗种子。因为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智慧这颗种子。智慧这颗种子在我们心里，那这颗种子要怎么能够变成真正很多的智慧呢？那需要我们去培养。那在这个雅各书里面，这个雅各讲到说，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在这里雅各在讲的是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当然是包括智慧，还可以包括其他的平安、喜乐、仁爱都可以包括，就是我们希望从神那里得到的 神的那种品格或者神的祝福。让我们看到雅各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渴慕这些东西，我们没有的原因是什么？两件事。第一件事，我们不求。第二件事情，我们妄求。啊，这个听上去好像觉得说求也不是，求也得不到，不求也得不到，那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呢？哦，这里这个雅各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楚。我们刚刚提到智慧是在神那里，所以要得到智慧，首先从祷告开始。 这就是所罗门所做的。他从祷告开始，他没有说我先上来试验一下我自己的计划如何。那你如果你不求，神没有办法这个智慧给你。你不求，你不认识神，你就没有这颗种子，你就不要想有后面的东西。所以雅各说，你要想得到智慧，第一件事情，你向神求。因为这个智慧在神手中，他乐意把智慧赏赐给人，他乐意让人来遵行他的道，活出这个人的真生命的真实价值来。但是他说，你求的时候不要妄求。什么叫妄求？我们说是不是求太多了就叫妄求？不是的，雅各在这里讲到的妄求是什么？你为错误的原因求。我们求智慧让我升官，或者求智慧让我知道买哪一只股票，求智慧让我知道哪个地方的房子会涨价。当你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去求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神怎么对你不理不睬的？因为神从来没有这个心愿要帮助你在地上发财。因为你在地上发财，你就越来越靠你自己，然后最后你就远离神，最后你就走向地狱，这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当你为你自己求的时候呢，神常常是不理不睬。那雅各也在讲，他说这种妄求，因为你把它用在自己的宴乐中，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娱乐活动，他们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去吃个饭而已，不像我们今天有一大堆的事情可以做了。那这个雅各说，当你求这个东西，求特别是求智慧啊，求祝福的时候，你要注意你心中想把这个东西用在什么地方，这会决定你跟神的沟通，会决定神对你祷告的一个反应。所以神的智慧不是要来，它不是要来满足我们人的欲望，神要给我们智慧，为了让我们在地上能有一个智慧，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那这个智慧怎么才能够求得到呢？那我们看所罗门是怎么做的。所罗门他得到了智慧，我们知道这个整本书上都在讲所罗门是聪明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聪明绝顶，他智慧到了顶端。他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个智慧呢？因为他知道这个智慧必须是在运用中，在服侍中，在跟随神的过程中在得到的。你看所罗门当他做完这个祷告过后，圣经马上给了我们一个案例，所罗门来展现所罗门的这个智慧，那就是两个妓女，对不对？两个妓女有两个 baby， 然后一个 baby 死了，然后两个妈妈都说那个活着的就是他们的。这个问题呢，让我们看来真是很复杂。对于妓女来说，这个很难，他们也没 DNA 检查，对不对？也没办法检查 DNA， 而且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现在两个妈妈都非说那个孩子是他的，怎么来判断这个孩子是好的，是谁的？那我们看到所罗门所运用的智慧是什么？他明白神的爱，神的爱。我们人的爱是一种占有的爱。我们觉得我们爱什么东西，我就要把那个东西抓住，我爱什么那个东西，我就要把那个东西抱回家，如果我把它占有住了，那就是我的爱。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中间神向我们启示的爱，真正的爱是什么？付出。当我真正爱一样东西的时候，我就希望那样东西好，我就希望那样东西得到它该得的荣耀，我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欣赏到它。真正的这个爱是我愿意为这个我所爱的对象去牺牲去付出，这是圣经里面跟我们定义的爱。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告诉你，我们人从来不懂爱是那样的，我们觉得爱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说什么？这就是向世界显明了他的爱。他的爱是什么？愿意把自己给了这些世界，给了一群罪人，给了一群压根不认识他，跟他也没什么关系的人。但是因为他们是神所创造的人，因为他爱人，希望人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他可以把他自己牺牲了。 这就是神彰显出来一种属天的爱。那所罗门在这里，他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真正的爱，母亲对孩子的爱，一个真正的爱，不是占有的爱，一个真正的爱是一个付出的爱。所以他用付出来检验哪一个母亲是真正的孩子的母亲，因为只有真正的母亲才会为孩子牺牲的时候，那这个案件马上水落石出，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这个得到智慧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认识神，我们知道神的爱，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明白人，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不仅如此，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他所得到的智慧，他明白这个真爱，他也有带有这个怜悯心，明白神的怜悯，神对人的怜悯。想一想这两个妓女，两个妓女的 case 都可以闹到白宫去了，闹到这个闹到所罗门王前面。你看看这个王如果看他们的身份，我想所罗门王也不是成天没事干，站在那边就是等人家来告状，我想他也是日理万机，很多的事情，这么大个国家，两个妓女都可以闹到这个王面前，那是什么？那是王愿意。如果今天所罗门不愿意来看这个妓女的 case， 他们绝对是没这个本事能够打到这个所罗门的面前去。那我们看到说，在所罗门的眼中，他看到的不是两个妓女，他看到的是两个母亲，两个母亲都有着同样的母爱。他们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行业，不管他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对孩子那种爱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我们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都有一些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这些形象虽然被罪扭曲了、污秽了，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带有神的这些属性在里面。所以所罗门他对这两个母亲，虽然他们的职业不是这么的荣耀，但是在他眼中他们的母爱同样的高贵。所以他能用神的眼光，一个怜悯的眼光来看人。那我们也看到所罗门把他的智慧用于这个管理当中，用于管理当中，他在设立这个官吏，他然后把这个地区划分为这个十二个地区，这有这个记载讲到他在以色列全地设立了十二个官吏，然后把这个任务税务大家分摊。我们现在看看，觉得这本来就应该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几千年过去了。要知道在所罗门之前，他们从来没有人这样做。在中东到现在为止，他们都喜欢以支派 tribe， 用支派来划分，对不对？我这个支派，你这个支派。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犹大全地，当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分地都是按支派，哪一个支派得多大的地，然后就按支派划分。但这个时候所罗门说他不要按支派，他要按地区划分，这是一个革命性的领导。因为按照地区划分的时候，第一个打破了支派之间的界限。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记载都是这个支派和那个支派打起来了，或者那个支派把这个支派消灭了，他支派之间有很多的隔阂。当所罗门在领导这么大国家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把人合一起来，所以他不以支派来分摊他的这个 国家的这个税务，他是以这个官吏，他设立十二个官吏，不是族长啊，以前都是族长加支派，现在是官吏加地区，让他的这个国家的管理更加的均衡，更加的平等。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那些支派大小是差很远的。当我们一说到北国的时候，就是马拉西、以法莲，其他的几个 都忽略不计，因为太小了。我们就觉得说只要马拉西、以法莲说了这样，我们就这样，那北国就这样了，因为他们支派最大嘛，对不对？南国就是犹大嘛，那个什么便雅悯我们就忽略不计，因为他们太小了，没他们说话的份儿。但是当这个所罗门以这个十二个 地区、行政地区来管理的时候，他给每个支派都有这样的权利来参与这个国事。所以看到说，这是他从神那里领受到的，怎么把这个神的心意用在这个生活当中。所以神给我们智慧，如果我们把这个智慧包起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然后我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生活的时候，这个跟没给一样，那跟没给一样。因为这个智慧它不是一个传家宝，不是一个这个钻石越放越值钱，它是你不用的话就没有了，你这个种子不种下去的话它永远不可能长出来。所以看到说所罗门他神跟神求智慧，得到这个智慧，真正得到智慧的方式是把智慧用在这个生活中。当你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的时候，这个智慧就自然彰显出来了。这是他的得到这个智慧，在智慧增长的过程中你看到的，一个是运用，第二个他是用这个智慧来祝福，来祝福他人。我们知道说这个神的这个智慧刚刚提到跟这个世界的原则是常常相反的，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什么在前的就在后的，卑微的就升高，升高的就降低，这个得到的就失去，失去的就得到，这个神的常常的这个原则都是跟我们人想象的相反。但我们觉得说这个智慧，我们有了智慧的时候，先为我自己积累一些这个实力财产，这样呢我就可以用我的实力财产再去祝福他人，这是我们人的想法。很多时候有人来跟我讲说，帮我祷告啊，帮我祷告我的公司一定要成功。然后我说然后呢，然后他就说，然后我公司成功了，赚了很多钱，我就去我家乡建一个教会。我说这个我不知道你公司成功了你会不会去建那个教会。我说神呢、也有同样的担心，所以我不知道说我能不能帮你这样求，我只能求神给你智慧，给你智慧。那神他给我们智慧，他要我们来祝福他人，不是先祝福我自己。神说你舍去你自己，你去祝福他人的时候，这个祝福就会回到你的身上。我们觉得呢，这个太不安全了，我要祝福了他人，他人越来越好，我越来越穷，那不是在这边这个偷鸡不成还蚀把米吗？我们觉得说先把我的抓住了，我再去帮助别人，先帮助自己嘛，再帮助别人，这是我们的这个逻辑。但是这不是神的逻辑。在箴言十一章他讲到说什么，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得滋润，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哦。我们说好施舍的散尽家财，还富来的机会太少了，我们就说那是败家子，那叫神说你去施舍，你去给予的时候，你不会缺乏，你不会贫穷。他说你去滋润别人的时候，你就反得滋润。这个需要信心去做。智慧给神给你智慧，还需要加上你的信心去行，这个智慧才能真正的变成智慧。如果我看了这两节经文，我就说不可能，神不要让我做这种事，我做不到，我还是先滋润我自己，我还是先把我的那个钱抓好。那我告诉你，你就得不到神想给你的。在所罗门的这个得智慧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他在祝福神的名的时候，他自己就得祝福。你看他在用他的这个方式来管理以色列国的时候，他按照神的心意，充满爱心，充满怜悯来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神就使他们怎么样，四境都平安，让个人什么安然居住。我们觉得说这是所罗门的功劳，错了，四境平安，所罗门有这么大的本事叫他周围的敌人都不要来攻打他吗？不可能啊，所罗门最多也就只能说我积攒点军队， 我弄些马，我弄些车，我就只能做这个。谁能够让他们世境平安？只有神做得到。神可以让他们周围的敌人都安安分分的，不要来跟以色列开战。人能够安然居住，安然居住，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是靠天吃饭的，他们不像我们现在啊，这么多存粮，然后家里面这么多吃的，他们是靠天吃饭。你说那个以色列那个时候给你来一个旱灾，给你来一个虫灾，马上就饥荒，管你什么，管你的再好，管你有多少吏官，到时候大家都没法安然居住，连饭都没得吃的还安然居住了。所以你看，当你用神的心意去生活的时候，神就在背后祝福你，祝福你那些你做不到的事情。你不仅做不到，你连想都没想到的事情，他都先帮你做到了。昨天晚上我们青年家庭团契在查这个以斯帖书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整本以斯帖书没有讲一个字关于神，没有讲到神这个字，没有讲到耶和华，没有讲到这个什么敬虔的心，没有讲圣殿，凡是跟神有关系的都没讲。但是整本书里面都是神的指纹。我们说昨天晚上讲到神的签名是什么啊？昨天晚上人都没来吗？太累了，巧合，对不对？神的签名是巧合，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整本以斯帖书里面告我们，正巧这样，正巧这样，正巧这样，最后正巧就把犹太人给救了。那今天在这个所罗门的这个管理当中，在他的王朝中间，哎，正巧所罗门在世的时候就没有人攻打他们，正巧所罗门当国王的时候就没有天灾，是神的手在背后所做。当所罗门去这样祝福神的名，这样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的事的时候，他自己怎么样？一无所缺，一无所缺。所以智慧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智慧是在一个团体当中，因为神总是在他的团体中，神总是在他的名当中。你要想从神那里得智慧、得祝福，就不要把自己先从那个团体里面划出来，不要把自己把这个祝福的管道先切断，然后我就坐在那边说，怎么老是没有祝福来？因为你已经切断了那个来源。真的祝福、真的智慧，一定是在他属他的人中间、属他的团体中间。今天我们都可以成为祝福的管道。我们看到说，在我们周围有各样需要关心的人，或许他们不在他们的脸上，或许他们不是在教会里面伸着手跟我们说来关怀，但是我们都看到有这样的人，他们一定是有需要，有单亲的，我们有流浪的，我们有失业的，我们有生病的，我们有贫穷的，这些人都在这个团体当中。当我们看到这样的需要，当我们去祝福这样人的时候，你成为祝福的管道的时候，同样神的祝福也会源源不断的从你身上流出。所以智慧的增长，要记得是在一个团体当中，是在一个舍去当中，是在一个付出的当中，不是给你智慧包起来把它抓得紧紧的，你那个智慧就一点用处都没有，而且最后就不成了智慧。最后我们提到一个智慧的实践，这个智慧怎么表现出来，这个智慧让我们看到是什么样子。这个圣经里面提到说，当所罗门得到这个神的智慧的时候，他有一个广大的心。一个广大的心很重要，因为我们人在没有智慧的时候，只看到自己，看到我自己，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智慧，可以看到我的家，或者看到我周边一些亲戚。但是我们真正有大智慧的时候，我们就有一颗广大的心，我们不是只看到自己，不是只看到自己的家，我们看到了一个神的创造的世界，我们看到了神他所创造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当所罗门 他说他这个有智慧，他怎么形容他？他说有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海沙不可测量。那他做了什么呢？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黎巴树的香柏树是很高的，墙上的牛膝草是很小的，告诉我们说从至大的到至小的，到这个陆地上的飞禽走兽，到水里面的，他都知道。干什么？我们觉得说他做国王需要知道这么多干嘛？他是想做 professor 还是想改行呢？干嘛去学这些所有这些跟他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呢？我们知道人需要一个广大的心才会有智慧，这是不管你做什么，你要认识神创造的世界，你要知道我们人不是独自存在的，人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不是这个世界都没了我还可以好好的，我们人是神创造的中间的一部分，神创造了这个自然界，神创造的动物，神创造的人类，神所创造的这一切合在一起，要我们一同来彰显神的荣耀。当我们的这个心能够宽大起来，当我们的心能够看到神的目的，神对这个世界的目的，神对人的目的的时候，我们自然就知道怎么有智慧的来活出神给予我们的生命。所以所罗门他看到了这个，不仅是自己看到的自然界，明白自然界的这种生老病死的规律，看到了所有这些过后，他变得有智慧。那这些智慧是不是我们就凭我们自己的想象就可以找到呢？其实通过人的观察的时候，人没有办法看到自然界有两种规律。这在所罗门他在把他这个智慧总结在他的箴言传道书里面，他说自然界有两种规律，一种规律是什么呢？就是世界的正常规律。这个世界的正常规律就是他在箴言里面讲到的，就是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不劳而获的这个财产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增加。这是我们大家都相信的，你努力就会有成就，你用功你就可以得到。中国人说的不吃苦中苦，吃了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不对？我们觉得说你只要努力你就得成就，这是我们人在自然界里面看到的，我们总结出来的，我们觉得这就是自然律，所以呢我们大家都要拼命的努力，不要管神说什么，我们觉得只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可以成功。错，因为这个传道这个箴言还没讲完呢，你只看到一半。箴言还讲了一种什么呢？一种自然界里面的异常规律。异常规律在也在箴言13章，他讲到说什么？穷人耕种多得粮，但因不义有消灭。他在说什么？他说那些穷人就守着一块地，辛辛苦苦的种了一块地，好不容易想弄点吃的，结果呢被不义的人给他全部毁灭了。这个让我们看到觉得说真的是怎么好人没好报呢？人家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又没惹谁也没抢谁，自己想种点粮食吃，怎么会就没有了呢？那这就是所罗门他总结智慧的时候，他说这个世界上同时存在这两个律，一个就是我们想到的好人好报律，一个就是好心不得好报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你只有认识神，你才明白为什么有这两个律，你才明白在这两个律中间我们要如何平衡。第一个律，好人有好报，那是因为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把世界创造得非常的美好，让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罪存在的余地。当这个世界非常完美的时候，他请亚当来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啊物啊都按照这个世界正常的规律。但是当罪进入世界过后，这个世界的律就被罪所扭曲了， 这个世界就不再是好人有好报了，因为这个罪开始污染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层面，让这个不义带来很多不应该有的后果。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是活在罪的世界中，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神要把这个世界恢复到他起初创造的美好中间。所以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要跟随恶人去做那些恶人的事情，认为说我这个世界的这个规律就是强者得胜，这个世界就是人家还没下手，我先下手为强，那你就错了，因为这不是神创造世界的规律。你要知道说，虽然我们看见了有这么多的不义，但是神所创造的那个世界，他所设立的那个律必然得胜。有一天，所有的义人在神面前都会得到神的奖赏。所以我们不会在这个世界上跟随不义的人，而是在这个不义的世界中做世界的光，成为神的见证。所以让我们看见说，所罗门他的这个智慧让他明白这个世界，也让他知道说，我们人不是世界的中心，人活着的目的就是像世界上自然界中神所创造的所有被造之物一样，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个智慧就在我们心中越来越大，我们就不愁不能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人生的路上怎么来跟随你，活出一个智慧的生命。主，你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你给我们生存的条件，不是为了让我们在这里白占土地。主，你要我们能活出你所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在我们的有限的人生中来彰显神你的荣耀，彰显神你的智慧，也带领我们周遭的人一同来认识你，一同来跟随你，让主你的荣耀，你的智慧能够彰显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也求你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去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感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